亲爱的主耶稣，求您继续把你的手重重地放在我们身上，不要放过我们，洁净我们，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直到我们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指责。当你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地迎接你，因为我们必得见你的真体，我们必要向你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讲全然成圣的应许，请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六节到七章一节。请看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到七章一节。六章十六节到七章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又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，这是全能的主说的。还有第七章的第一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那在这里提到说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什么应许呢？就是圣洁的神应许要住在那些分别为圣的神儿女中间。我们的父神是圣洁的，所以他所收纳的儿女当然不能沾染污秽。所以神的应许是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但是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，那个条件就是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。所以圣洁的神应许住在我们中间，那我们要履行这个条件，分别为圣，不能沾不洁净的物，要除去身的灵魂一切的污秽，否则这位圣洁的神没有办法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。也是有一个牧师，他在亚伯丁一个大剧院正道会后呢，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25岁女孩子上前来，她就很难过的一边哭一边跟牧师说：“牧师，我好挫折，我很想要信耶稣。你刚刚说要爱耶稣，我也很想要爱耶稣。好，这8个月以来呢，每一场在这个亚伯丁办的布道会我都走到台前要接受耶稣。有人跟我陪谈过，我也去上过课。”课程都上完了，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，什么也没有改变。我已经开始怀疑这个信仰到底是不是真的。那这个牧师就一面听就一面心中祷告，求主给他智慧还有分辨的能力。忽然牧师就看着他的双眼问他说：你现在跟谁住在一起？他说：我跟一个男孩子住在一起，我很爱他，他也爱我。牧师就问说：那你们结婚了吗？他说没有。牧师说：那你们是像夫妻那样住在一起？他说是。牧师问他：那你们为什么不结婚？他说他不想结啊，他说那不过是一张纸，只要我们相爱那才是最重要的。牧师说：哦，所以如果明天他离开你，他并没有违背任何承诺，对不对？他说没有，但是他不会这样做，因为他太爱我了。牧师说：那么让我来解答你刚刚的问题。你现在有个很难的抉择，到底你要跟哪一个男人住在一起？是耶稣还是那个男孩子？你没有办法跟他们同时住在一起。你这种目前这种生活状况，耶稣不会加入。你要怎么选择？很希望我能够替你选择，但我没有办法，你必须自己决定。我知道对你而言很难决定，但是呢，选择是在于你。 然后这个女孩子就很生气，她说别人都没有告诉我要做这样的选择。牧师说，所以你才会一直在原地打转。所以很明显这个女孩子沾染不洁，对不对？不愿意从其中出来，所以她没有办法有那种重生得救的经历，她也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接纳，她没有办法称神为父，也没有办法真正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神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的儿女。保罗说，既有这等应许，我们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所以与神同住这个应许要成就的条件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敬畏神，像主耶稣一样敬畏神。你知道主耶稣敬畏神的表现在于，他不会凭他自己做什么，他也不求他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他来者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像主耶稣一样敬畏神，过一个不求自己的意思的圣洁生活，追求全然成圣，这样主才会照他所应许的在我们中间来往，也在我们里头居住。也是一个名字叫丹恩的男孩子来到教会，他本来是一个不良少年，可是他信了耶稣，信主以后他每个礼拜天都来教会做礼拜敬拜神，然后晚上就去看电影，不管上映什么片他都去看。几个礼拜之后，他就来问牧师说，基督徒应不应该每个礼拜天晚上看电影？牧师说，我不会告诉你应不应该，你最好自己去问耶稣。他说，哦，那我怎么样知道主耶稣的回答呢？牧师说，下个礼拜天晚上你邀请耶稣跟你一起去看电影，看耶稣会不会喜欢。所以到了礼拜天晚上，这个丹恩真的到戏院的售票口跟售票小姐说，我要两张票。所以我想看看他旁边并没有人，就说，啊，你的女朋友还没有到对吧？他说，不是，没关系，你就给我两张票。他说，好吧，那另一张票是给谁的？他说，耶稣。这个答案把那个售票小姐吓坏了，赶快打电话给经理，跟经理讲这种状况，说有一个人要两张票，我给他两张票，但是有一张票是要给耶稣做的。经理一听也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，如果他要买两张票，那我们有生意可做嘛，那你就卖给他就好了嘛。好，这个答案就进去了，然后就坐找到他的座位，然后他就跟主说，耶稣也请你坐在我旁边，好啊，我坐在这里，你就坐在我旁边。里面开始十分钟，他就问耶稣说，主耶稣，你喜欢这部影片吗？过了两分钟，他就走出电影院了。圣灵亲自指教他，耶稣不会喜欢他目前看的这部电影，他务要从电影院出来跟其他人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神才会收纳他做神的儿女，这样圣洁的神才会做他的父。曾有一个英国的牧师，有一天他在洗澡的时候，他就一面在思想，然后就问主说，主耶稣啊，我觉得这个英国的教会好像失去了一样东西，甚至呢全英国最好的教会也失去了这样东西，我说不上来是什么，只是我知道少了一样东西，但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。他就问主，主跟他说，对神的敬畏。主说，对神的敬畏。他就开始思想主对他说的话，真的是这样。我觉得英国整个基督教真的在没落，他差不多已经成为一个异教徒的国家，很多的教堂根本就变成清真寺啊。后来这个英国牧师他这样教导，他说，当敬畏神变成一种恐惧，就会发展成律法主义，但是呢，当你对神的敬畏荡然无存的时候，那个放纵主义就会放肆蔓延。他说，所谓的放纵主义不单是指有人他们否认童女怀孕生子，也否认主耶稣的肉身复活，不是指这种人，更是指那个贬低了基督教标准的那些自由的放纵。然后放纵主义不是单与神学和教义有关而已，更会跟道德行为有关系，因为如果你变成 放纵主义的时候，你的行为也会跟着放纵。有时候有人他的神学变得感情用事的时候，伦理道德也会，他觉得会依据情况而有变化。好，假如你听不懂我所说的情境伦理的意思，那么让我举个例子。因为那个情境伦理会跟你说，婚前性行为不一定是错的，必须把环境情境考虑进去。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你的信念放纵，你的行为也就开始放纵。他说，如果说律法主义会勒死教会，那么在放纵主义的作用下，神的能力肯定会慢慢离开教会，有一天就会像参孙一样浑然不知上帝已经离开他了。所以神不会居住在放纵自己的人里面中间，神也不会在放纵主义者中间来往。所以我们需要敬畏神，敬畏神，遵守神那个圣洁的律律典章，绝对的顺服圣灵的引导，这样神才会照他所应许的在我们中间居住，跟我们有亲密的来往。请我们再来看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23-24节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23-2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这里提到呼召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，那信实的神他既然发出了应许，他就一定要成就他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在这里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3节是一个关乎全然成圣的应许。这位赐平安的神，他经常在平安中做工，他要我们的灵成圣，我们的魂成圣，就是我们的意志、思想、感情要成圣，连我们的身子也要全然成圣，这样在我主耶稣的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所以当我们认罪悔改信靠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就活过来，所以圣灵就引导我们的灵来追求神，来敬拜神，跟神有甜蜜的交通。圣灵充满我们的灵，使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知觉神的同在。圣灵充满这个人身上最大的改变就是，这个人的灵好像那么活，他可以随时随地知觉神的同在。而且这个赐平安的神保守我们的灵，跟神的灵是连结为一，我们的灵是分别为圣归给神，与主的灵合一。如果我们继续不断的追求神，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，那么神就继续不断做这个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的灵里面。关于我们的意志，你知道有自由意志的神，他在创造人以前就打算跟人要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所以他不想造机器人，所以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，就是赐给人自由意志，这个也是神的形象之一。所以人可以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来选择亲近神，也可以选择远离神，逃避神。雅各书4:8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所以你要用自由意志选择亲近神，这样你就会发现神其实离我们很近，神喜欢亲近我们。每一分钟我们亲近神，神都在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的意志上面，使我们更加坚定的要跟神连结，定义要火热的爱神。一个弟兄他在大学的时候，他每一天下课以后就到一个没有人的一个空屋当中去亲近神，去单独与神同在。所以这间空屋就变成一个他跟神会面很特别的地方。所以以后在他生命的年日中，他的意志总是选择把单独与神同在这件事摆在他生命生活的首位，所以神就祝福他的工作事业，他做得很成功。 那专家们常常在花时间想要弄清楚是什么因素使人成功。有的人呢，他们会看重一个人的资历、一个人的智能、他所受的教育，还有其他的要素。可是其实真正最重要的是热情。一个人他的意志选择花时间在神面前，让神点燃一个热情的火焰在他里面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第一，这个热情是成就的第一步，因为这个人里头的渴望会决定他的结局。如果他里面那个热火越强，他的渴望越大，他的潜力也越大发挥出来，那个热情会增进一个人的意志力，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代替热情。所以那个热情是意志的燃料，只要你真的很想要某个东西，或者你的热切的要达到某个目标，这样子你的意志力就会来达成它。第二，就是热情会改变你。其实人常常会跟着他自己的热情走，而不是其他人的看法。你跟着你的热情走的时候，你不由自主的更专注于神，然后你献身于神，还有神所交托给你的事情，最终你的热情会比你的个性更有影响力。第三，你会发现热情使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。其实人类被造的特性就是要有热情，如果那个热火点燃他们的灵魂，很多本来看为不可能的事情都会变成可能。所以我们的意志常常选择来靠近烈火的神，烈火的神就会点燃我们的意志，保守我们的意志，分别为圣归给神，常常选择神所要的。所以赐平安的神，他继续不断把烈火点燃在我们的意志，因为他要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的意志上，使我们这个人始至要顺服神，始至要追求神，直到我们无可指责见主面的日子。第二，神也要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的思想上面。你的思想要全然成圣，你一定要熟读圣经，而且要以默念主为甘甜，以默念主为甘甜。不管在哪里，你就想到耶稣，想到主耶稣跟你在一起，把主耶稣摆在你面前，你知道主耶稣可以进入你的思想，从而管你的言行，与你同活。你把你的心思交给主，让主掌管，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，常常思想那些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事。这样你无论醒着睡着，你都与主同活。有时候因为你的心思那样被主掌管，你会说出令你自己震惊、让你自己很惊讶的话。你想说我怎么会说出这句话来，就这句话也许解决了难题，造就了别人。有的时候你的脑中会蹦出一些很特别的创意，你会问说，这个真的是我想出来的吗？后来你知道真的是主掌管你的心思，是主耶稣把这个创意放在你的里面。有的时候忽然你会想到一句神的话，蹦出神的话来，因为你的脑中充满了圣经。所以赐平安的神，他每时每刻要做这种全然工作、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的心思上。有时候你会突然兴起，你想要帮助某一个人，或者呢你会想说，这件事情我应该改变做法。你会意识到，耶稣真的在你的里面，在那里更新我们的想法。我们体验到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而且我们一定要训练我们的心思，除了神和神的旨意之外，我们没有其他的爱慕。所以有时候你忙完外面的事情以后，你就把你的心思抓回来，转向主，定睛在主身上，你要再次来亲近主，要等候神。有时候即便你的工作非常的忙，你会意识到主耶稣在里面吸引我们，所以你就再次把你的心思转向主，跟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我的思想交给你，求你透过我的心思来思想。所以一个真实追求神、爱慕神的人，一旦他把他的心思转向神的时候， 他就很快忘记周围一切人事物，从世俗的漩涡当中退出来，从那些外表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事退出来，他就进入灵里面深处，然后去消失在神的同在中。那因为他的心思是那么的单纯，不会很杂七杂八乱七八糟的，所以他灵里面深处就常常平静安稳，而且他很容易单单追求耶稣自己，只有主自己是圣洁的，而他说他要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神会把他自己圣洁的心思、他的智慧注入我们的思想里，然后透过我们的思想来发表他自己的意念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思想献给主，每时每刻思念神，把我们的心思向神敞开，让神掌管我们的心思。像大卫一样祷告说，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。这是诗篇十九篇十四节的祷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。说我们期待我们的心思成圣，我们的心思蒙神悦纳，以神的心思为我们的思想。还有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感情的神，他恋慕我们，所以他也要做工在我们的感情上，使我们的感情完全分别为圣归给他。赐平安的神，他要把耶稣基督那个长阔高深的爱，那个无法测度的爱，多而又多的充满我们，使我们的感情可以全然成圣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二十节，请看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二十节。十四到二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你的感情要全然成圣，你的感情要刚强。你说有的人感情很脆弱，很容易被周围影响，然后常常情绪起伏不定，这个就是感情没有全然成圣的状态。一下子充满了怒气，一下子充满忧伤，一下子又快乐的好像飞到天上去，一下就摔到谷底，这个就是感情没有成圣。那你的感情怎么样成圣？这里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就是神用他丰盛的荣耀还有他的灵充满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人那个感情的力量才会刚强起来。所以我们常常强调追求圣灵充满，盼望大家多聚会，常在聚会当中追求圣灵充满，或者你常常亲近神，目的就是要叫丰盛的荣耀还有神的灵可以使你的感情要刚强起来。另外 你要了解全然成圣的感情也是一个充满爱的感情，所以当神丰盛的荣耀还有神的灵充满我们的感情的时候，那个也意味着耶稣基督那个长阔高深的爱，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，也同时充满我们的感情。所以三章二十节是一个宝贵的应许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，或者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感情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神有办法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还有他的爱，叫我们的感情全然成圣。感情充满爱跟感情全然成圣有绝对的关系啊！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十二到十三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十二到十三节， 我们一起来读。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，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，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，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，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，成为圣洁，无可责备。你看前面保罗提到要彼此相爱，爱众人的心要增长充足，可是后面提到圣洁，只有当你的爱那样增长充足的时候，那么主耶稣回来，你就心里坚固，成为圣洁，无可责备。所以圣洁跟爱是有关系的。当一个人他无法去爱着，他里面一定充满一些不圣洁的东西，比方不饶恕啦、苦毒啦、发怨言啦、计算人的恶等等这些东西。所以爱跟圣洁是有绝对的关系的。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有一次呢，他准备从石门湾回到上海，没想到他的行李被他的仆人月西偷走了。哇，这么一来他几乎没有办法回到上海啊！几经波折之后，他才找到一艘轮船愿意载他回去。哇，真的是受这么多苦楚的戴德生回到上海以后，他没有把他的仆人送官治罪，因为他觉得一个人的灵魂比价值40英镑的行李更宝贵。而他写了一封信给月西，信中提到说他想到主耶稣要我们以善报恶的教训，所以呢他跟他说，我决定不告你。然后戴德生就很温柔的规劝他，叫他要认罪悔改，逃避将来的审判。所以道德生知道他需要持守那个爱灵魂的心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期待自己在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，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，成为圣洁，无可责备。什么预备主再来很要紧，里面充满了圣洁跟爱。还有关于我们的身子，我们的身体，赐平安的神也要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体。那为了成就这件事，主耶稣差遣他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你知道我们这个罪身充满肉体情欲，已经在耶稣的肉身里定了罪案。主耶稣上十字架把我们这个罪身一起带上去，判决他死刑。所以主耶稣做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让我们这个罪身可以有一个死的律运行在我们身上，借着圣灵把十字架的死刑执行在我们的罪身。所以罗马书8:10说，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这是主成就的。罗马书8:10，基督若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身体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所以我们这个罪身被带到十字架上与主同死。罗马书6:6这样讲，他说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我们怎么样得自由，不做罪的奴仆？就是我们的罪身与主同定十字架被灭绝，我们的旧人与主同定十字架，罪身就灭绝。罪身所代表的旧人老我一定要灭绝，老我不死，旧人不死，就没有办法有全然成圣的身体。所以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全备救恩，我们可以把那个败坏我们、妨碍我们过成圣生活的罪身、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都交给主，与主同定十字架。罗马书6:5说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我们承认，我们交给主，我们承认这件事，我们在主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那个意思就是，我用信心去接受耶稣在肉身的死，做我罪身的死。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，与主同死。所以安静等候神很重要。一个死人是不会动的，一个从来不安静等候神的人，我觉得他很难经历与主同定十字架这件事，因为他动个不停，那个罪身动个不停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耶稣在肉身的死，做我们罪身的死，我们罪的身体的死，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，与主同死， 而且在实际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向罪恶、向肉体、向世界看自己是死的，不跟那些妥协，然后我们就是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，把我们身子的肢体、身上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，分别为圣，献给神，让圣灵充满我们整个身体，为主而活，而且我们随从圣灵，让圣灵引导，这样律法的义不但要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，而且我们心灵是因着义而活，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，住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所以这种生命的转化就是身体成圣的过程，一次又一次，你这个罪身哇，又在那里耍花招，你又再次来到主面前说，主，我相信他是死的，主，我就是来亲近你，求你的圣灵很实际的做致死我这个罪身肉体救人的工作在我身上，一次又一次，你的生命在那里转化，这个就是身体成圣的过程，是赐平安的神，特别提到平安。所以我常常觉得安静等候神非常宝贵，因为赐平安的神要借着圣灵在你身上做那个全然成圣的大功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对，我们的身体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，被耶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了，是圣洁的，理所当然要天天献给神，归神为圣，为神所用。可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把身体当作活祭？你知道牲畜死了就死了，献给神做祭物的动物根本不会动，问题我们身体还是活的，献给神它仍然会动，是一个活的祭物，所以你可以收回，也可以一直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让圣灵继续不断的运行在我们身上。所以这是你愿意交出来，继续不断的降服，继续的交出来，把你的身体交给神，你愿意接受圣灵的指教，接受神的教导，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你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，你要用，因为思想是会决定你身体的行动，所以你不依从这个世界流行的想法做法，不要以为说别人可以我也可以这么做，反而你要借着神话语的光照来洁净自己，常常为着自己还不够像神的地方悔改洁净自己，然后你要借着圣经，借着讲道，你去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你要照着去做，你要求圣灵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，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。当我们发现我们身上不对劲的时候，我们恳求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，情辞迫切的直求，然后在安静等候神当中把身体交给圣灵，圣灵会按着运行在我们身体上的大能大力致死身体的恶行，洁净我们，使我们的身体全然成圣。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三章二到三节，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到三节，二到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你留意第二节，第二节他说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。哇，这个应许实在太伟大了，主若显现，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的真体，我们必要像他。哇，这个应许太棒了，但是这个应许仍然是有条件的，那个条件就是凡像他有这样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所以我们整个人要洁净，像他一样的洁净，我们的五官，我们的手脚都要像主耶稣一样的洁净，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。所以第一，留意 我们的耳朵要洁净，留意我们的耳朵要洁净。一个姊妹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常常有人会来找她说一些闲言闲语，她也觉得说啊，我应该做一个好的听众，体贴别人，好好聆听。她也承认自己也有时候也很喜欢听那些闲言闲语，所以有时候她会找借口说，哦，我不能阻止他们跟我分享那些事情，因为我不想伤他们的心。可是就是因为听太多的闲言闲语，使这个姊妹的耳朵被玷污了。后来她实在觉得不能这样子，可是她又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，所以她就求主兴起环境来，使她很自然的可以远离那些说闲言闲语的人。主真的垂听她的祷告，给她转换了一个环境，保守她耳根清净，全然成圣。所以第一，留意我们的耳朵要洁净；第二，留意我们的口舌要洁净。我们不说谎，也不要一口两舌。曾经有一个任职海关的弟兄，他在执行这个通关检查的时候，刚有个立委，他夹带一些淤品入关，所以这个弟兄就依法行事，他就秉公去处理这件事，结果得罪了这个立委。后来这个立委就跟弟兄的长官施压，硬要让这个弟兄被调职，而且呢还要这个弟兄上立法院接受质询。那他需要去立法院接受质询的前一晚，他就迫切的祷告，他没有跟别人讲这件事，他就是迫切的来到主面前祷告，跟主交通，把这件事交在主的手中。第二天他就去立法院接受质询，面对立委、部长、官员还有媒体，然后他一面在那里需要回答，一面心里头他就不住的祷告，在那里仰望主。当那个立委连番指责他的时候，哎呀，他实在陷入两难，因为如果他当场说出事实反驳，他知道他会得罪在场很多人，可是如果隐瞒事实又违背里面的主跟他自己的良心，所以他在仰望主应该怎么办。这个时候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的话就出现在他里面，那个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说，逼迫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。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，逼迫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。所以呢，这个弟兄就回答说，愿主耶稣赐你平安喜乐。他当时就是想祝福大家也祝福自己，没有想到他这个祝福的言语在当天傍晚就透过电视转播出去了，传播出去。所以呢，认识他的基督徒们也知道这件事，他们就迫切为他代祷，求神一定要管理一切，要保守这个弟兄可以脱离那些凶恶跟不法，求主来平静所有的风浪。结果隔天那个媒体的报道全面支持弟兄的正义跟勇气，而且有很多位具正义感的立委，他们透过媒体表达他们对这位弟兄的支持，甚至有一个女立委，她在记者会上起立为国家社会祷告，求神使维护国家立法的人能够有力量去面对邪恶的势力，而且连网络上都塞爆民众对这位弟兄的支持，还有对这个不法官员的挞伐。所以最终在舆论的压力底下，那个立委当事人就向弟兄道歉，所以弟兄也得着迟来的正义，然后他官复原职。那经过这件事情，这个弟兄更深切的经历到保罗所讲的话，就是我们有这个宝贝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属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，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所以在我们里面真的有一个莫大的能力，要保守我们的口舌洁净，要口出恩言。所以第二，你要留意口舌要洁净；第三，要留意我们的眼睛要洁净。如果一个人的眼睛常常想要看上帝不喜欢他看的东西，就必须立定心意铲除自己的陋习。有一对夫妻，他们就是发现怎么搞，他们青少年的儿子会去看色情的网站，他们在主面前真的痛哭流涕的为他这个青少年的儿子祷告， 然后好好的跟他谈，了解他到底身上有什么样的情绪障碍，然后慢慢去帮助他解决，让他不再去看这些神不喜悦的东西。所以一个人他一定要立定心意，铲除自己这种坏习惯。第四，要留意我们的手脚要洁净。过去一个人的脚会去神并不喜欢他去的地方，然后用手呢玩一些神根本不喜欢他玩的那些娱乐。可是如果他真实的信靠耶稣，要全然成圣，他一定要放弃一些个人的旧习惯，或是过去的那种娱乐，或是他所交的朋友，这样他才有办法洁净自己，像主一样的洁净。1944年，有一位神的仆人，他到渭海卫去传福音。那参加聚会的人多半是在海关做事的。后来呢，那些参加聚会的海关人员的太太们差不多都得救了，但这些海关人员的太太们平常在家里不是打麻将就是玩牌九，所以他们真实信靠主得救以后，他们每一次又去打麻将玩牌九的时候，他们心里面常常觉得不是很平安。后来有机会他们就再去问给他们传福音的神的仆人说，我们有非常好的麻将，每一副都相当的值钱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这个神的仆人说，你们为什么要问我？他们说，因为我们感觉有问题。神的仆人就说，感觉有问题了为什么还要问？东西发臭你都闻到了，为还问该不该吃呢？既然你闻到了麻将的臭味，就不需要问人该打不该打了。他们说，好啊，那我们就把麻将送给别人好了，这么贵的东西。神的仆人说，你把麻将送人比做土匪还严重。你做土匪抢人一点钱，不过害人一下子，你把麻将送给人败坏人的一生。所以他们回去一个缠一个，把麻将那些汤都找出来堆成一堆，把它烧掉了。因为他们要洁净自己，像主一样的洁净。一个做婆婆的，她信耶稣以后，她就想起以前她对媳妇所做的事所说的话，她心里头就很不安，好像很想跟她媳妇传福音，又很怕没面子，所以她就问一个神的仆人。那个神的仆人说，你压迫你媳妇，他还能听你吗？你必须向他认罪。他说，我是婆婆，怎能向媳妇认罪？神的仆人问他说，你要主还是要面子？你是要媳妇得救还是要媳妇下火湖？他说，我从前压他，我向他认罪，以后他来压我怎么办？神的仆人就跟他说，你要相信主会在这件事上保守施恩的。几天以后他就来跟这个神的仆人讲，他说，我向媳妇认罪，媳妇哭了我也哭了，我们两个人就跪下祷告，他就得救了。哎，他发现罪对付清楚，福音还没传，人就得救了。所以人可以马马虎虎对一些事情不去对付，我们的神不马虎，他迟早会让你对付那个你不肯对付的事情。所以诸如此类的事，我们都不该随便，不应该一直在那里辩护讲理由，反而应该好好的洁净自己，对付罪和一些神不喜悦的事，直到有一天我们里里外外都是干干净净清清洁洁的，我们家里的一切也都是干干净净清清洁洁的。所以我们要洁净自己，像主洁净一样，这样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向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9-22节，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9-22节。19-2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，上面有这印记说，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 有作为卑贱的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这里有宝贵的应许，就是我们可以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但是这里仍然是有条件的，这仍然是有条件的，就是你要自洁。我们一定要了解，为神做大事的人不一定是贵重器皿，为神做大事的人不一定是金器皿银器皿。你看那个约拿，他实在为神做大事啊！你看他在尼尼微传道一天，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，哇，全城的人都披麻蒙灰，真正的悔改。可是你知道约拿本人没有自洁，他里面充满了怒气，跟神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。所以这个人绝对不是贵重的器皿，因为他没有洁净自己的脾气。所以做贵重器皿的条件就是要自洁，要离开不义，要脱离那个卑贱的脾气，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所以做贵重器皿不在于你外面是做什么事情，而是你这个人真的甘心竭尽自己为主摆上一切。你甘心为主做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其实呢教会常常是有那些小小的需要，比方需要有人帮忙开车啦，做一点关怀的工作，做一点维修的工作，搬一点有重量的东西等等。那贵重器皿是全然成圣的器皿，贵重的器皿一定是全然成圣的器皿。那一个教会有多少贵重的器皿，也许也许从晚上8点弟兄姊妹在做什么可以看出端倪来，因为每天晚上8点是电视收视率最高的时段。如果一个教会的会友晚上8点大家通通在看电视，我想那个教会没有多少贵重器皿。有一次有个弟兄跟牧师抱怨他太太最近变得神经兮兮的，莫名其妙就常常怀疑他有外遇。牧师听啊听啊就灵机一动问他说，你太太有没有看连续剧的习惯？弟兄说有啊，每天必看，还看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。牧师说，那你知道他现在在看什么吗？弟兄说知道啊，下午有空一定会看《犀利人妻》重播，晚上8点要看《后宫甄嬛传》。牧师一听就知道原因了，晚上不灵修，不来教会聚会，就在电视机前吸收大量负面的东西，把负面的思想情绪带进他真实的婚姻当中，疑神疑鬼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主救人脱离电视机，要离开不义，离开那些卑贱的事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所以求主今天晚上再把他公义的灵、信心的灵、仁爱的灵、平安的灵无限量的浇灌我们。教会是主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所以今天晚上有求主圣洁的灵可以大大充满在座的每一位，使每一位都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的器皿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神所要我们行的事。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颂赞诗选189，颂赞诗选189。